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在今天《无尽恩典》节目里，蔡伯恩博士要讲述带给我们痛苦和苦难的错误思维模式。
如果你正在痛苦中，那是因为罪的缘故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在神的事情上失败了，这就是受苦的原因。我们都知道内心深处的对话。如果我在经历一些艰难的事情，那么一定是我做错了事情，或者在某种程度上犯了某些错误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。著名的牧者、作家和教师蔡伯恩博士会每天带给我们一些重要的信息。我是主持人方华。让我们先翻到约伯记第42章。在那里，我们发现神的仆人正处在痛苦的状态中。他的境遇使我们思考人生的苦难和目标，当然也引发我们对神容许苦难发生而感到困扰。蔡伯恩博士今天的题目是《熬炼金经》第一讲。
看，约伯失去了很多东西，并且开始质疑神。神回答他说：你是谁呢？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呢？我的手控制着大海和天空的星星，你确定要质疑我什么是对的吗？约伯回答神说：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。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耶诞节后的那一天，我跟家人坐在教堂旁边高速公路上的汽车里。你可能还记得，耶诞节后的那一天，乌云密布，还有薄雾，是个非常恶劣的天气。天黑了以后，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。我们望着教堂，看到了十字架。好天气的时候，照明的灯光会从地面照亮十字架。但是由于那天云层很低，还有雾和雨，因此我们不能看到被灯光照亮的十字架，而是看到了云层中的十字架。如果黑暗和云层没有临近，就不能看到这个景象。不知什么原因，黑暗使我们看见了一些美好的东西。当时我正在思想约伯记的咨询，禁不住想到了其中的相似之处。约伯经历了很多的黑暗，他失去了家庭，失去了财富，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名誉。我们总是提起约伯的忍耐， 但他确实质疑过神的作为。约伯说：“神啊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你忘记了我吗？你不是全能的吗？你不知道我的人生发生了什么吗？”之后，神在黑暗中向约伯显现。约伯终于说：“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了，是我不知道的。”乌云变得是如此临近，实际上它凸显了神作为的奇妙。没有黑暗，就看不见这些奇妙。当新的一天开始，我们显然不知道将会发生的事情和境遇，但是我们已经在挂念那些人生被黑暗笼罩的人，以及那些由于龙卷风或暴风雪而失去了心灵平静的人们。我们认为失败或者家人的离去会夺走我们的喜乐，我们会因为失业、人生前途或考大学而感到焦虑，会因为失去健康、因为家庭生活的挑战、因为失去名誉而失眠、生气、害怕。这些都是人生会有的乌云和黑暗。黑暗是否真的有可能让人以更奇妙的方式清楚地看见神呢？请听，任何人都不想要乌云和黑暗，但是如果人生中乌云压顶，你就不要浪费这些时机，因为黑暗要以奇妙的方式向我们显明神的作为。我们会问，这真的可能吗？如果可能的话，那么当黑暗来临的时候，他会如何以我以前未曾知道的方式来显明神呢？这比我预想的更奇妙吗？我会说，神啊，我不想面对乌云，但是如果我必须面对乌云，那么求你帮助我不要浪费它。如果这是你的祷告，请使用约伯记作为黑暗中神对你的指引。如果我们要看到美好的事物，首先必须认识到黑暗并没有定我们的罪。约伯的生活确实遭受到很大的损失。第一章中，约伯面临牲畜、田地和家庭的损失，这对他来说都是外在的损失。到了第二章，事情就直接发生在他的身上了。约伯全身从头到脚都长满了疮，他的妻子也看不起他，他的朋友们默默不语地和他聚在一起。当然，这是他们在约伯记中所做的事情中最好的事情了，那就是最好就保持沉默，因为当他们开始说话的时候，情况变得更糟了。约伯经历了所有的损失，但同时他的正直是不可否认的。在第一章第八节，即使在灾难中，神描述约伯说，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第二章黑暗来临时，他开始经历身体的疾病和家庭的破碎，甚至他的妻子对他说，你弃掉神死了吧。但圣经说，约伯并不以口犯罪。尽管灾难进入了他的生活，他遇上了各种麻烦，但是约伯并没有做一个邪恶的人。我们需要知道的是，苦难并不会自动定我们的罪。我们知道神会用审判惩罚邪恶、罪恶，因此会本能的反应说，如果有审判，那么就存在邪恶。然而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。约伯的朋友们都误解他了。在约伯记的前几章中，我们看到了约伯的三个朋友。提曼人以利法在第四章简单的这样说，那些播种烦恼的人会收获烦恼。所以如果你收割了苦难， 你过去必定是播了种，因为生活中的苦难，你就应该受到责备。约伯还有另外两个不错的朋友，其中一个是舒雅人比勒达。他在第八章中说，神不会拒绝一个无过失的人，无辜者不会受苦，所以如果你在受苦，你必须受到责备。最后是拿马人索法，他在第十一章中说，约伯啊，神对你的苛求并不比你应得的多。朋友，你的生活糟透了吗？你应该受到更严重的惩罚啊。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彼此问候，你好吗？然后对方会回答，好啊，比我原来想的好。如果你遇到索法，他会说，嗯，那是肯定的，但你应该更糟才对。这正是索法提供给约伯的劝告。比勒达也是一样的。这些朋友都会说，如果你受苦，那是因为你有罪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你让神失望了，这就是你受苦的原因。我们内心深处都有这样的对话。如果我在经历一些艰难的事情，那么我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做错的事情，或是犯了某些错误。我从小玩棒球，在一个特别的游戏中，我站在最喜欢的位置上充当游击手，出现了好几次的失误，于是我被流放到右场，下定决心要在那里补偿我的过错。我不太习惯打右边球，当球像苍蝇一样的向我飞来，我就瞄准它，举起手套，举起帽子，照着人教我的那样准备打球。但是我只看到它从我的头顶上飞过，当我转身追赶球的时候，我对着天空尖叫，哇，到底我犯了什么错？我真的很苦啊，我今天过得很辛苦，神一定是在惩罚我的错误。其实这不只是孩子的想法，记得吗？甚至是耶稣的门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中也是这个观点。他们遇见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，你还记得门徒问耶稣的问题吗？神啊，到底是谁犯的罪？是这个人呢，还是他的父母？你还记得耶稣的回答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不是这个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，乃是在他里面显出神的荣耀来。我在做奇妙的事，超越你的知识，超越你的理解。圣洁的神充满了全能和智慧，向他的子民显明他的作为。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，我们必须要反复学习。所以耶稣一遍又一遍地教导他的弟子。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，那里记载了可怕的悲剧。西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了十八个人。耶稣问他的门徒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？不是的，但我们很容易认为确实如此。上个礼拜有一棵大树倒了下来，没有砸到我们的房子，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说，哇，我肯定比那些被树砸中的人要公义啊。耶稣说，不，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神从终极的堕落中拯救了我们，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本身就破碎不堪的世界里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要想想谁是我们的说明者，而不是根据生活处境就以某种方式相信。因为我有罪，所以我正在经历麻烦的事情。苦难不会自动定神子民有罪，然而我们却不这么认为。我们常常说，哇哦，这些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，我做错了什么吗？ 这也是我们会对别人说的话。人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、痛苦或伤害，他们就会认为自己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情。再比如，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完美的父母，其他人都是一团糟，直到我们有了第二个孩子才改变了想法。突然我们不再定别人的罪了。早些时候我们会看着其他人和他们哭喊着跑来跑去的孩子们说，哈哈，如果他们做对的事情，他们的孩子就不会这样了。然后我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也是这样的。或者有时我们看到同事或朋友失业了，或者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困难，我们的反应是，如果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，如果他们把事情都做好了，如果他们足够聪明、足够明智、足够公义，那他们就不会经历这些了。直到你自己也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才发现不是这样的。然后你会发现邪恶是真实的，世界是堕落的。正如圣经所说的，神降雨给义人，也给不义的人。因此即使在黑暗中，黑暗也不会自动的定我们的罪。这给了我们希望。如果我们轻易的得出结论，认为黑暗定神儿女的罪，那么我们就看不见神的手和他给我们的希望，我们就会在黑暗中伤害自己。在读大学的时候，我在一家逐鹿公司当调度员，我遇到了一个男人，他是一个好基督徒，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做事情。人们工作很辛苦，生活也很艰难，言语也很粗俗。但是这个男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信徒，他活出了自己的信仰。他的名字叫詹姆斯，他红头发、红胡子，是山地人，他有洪亮的嗓音，常常给身边的人带来喜乐。在他的儿子18岁生日的那天，他为了庆祝儿子18岁生日，詹姆斯送给儿子一辆18吨的翻斗车，好帮助儿子有自己的职业和建立自己的未来。几个月后，这辆18吨重的翻斗车的轮子坏了，年轻人爬到下面去修理，但是很不幸的，车子动了，这个男孩被压死了。第二年夏天，当我回到建筑公司的时候，我正在忙着工作。詹姆斯有一天他来到称重室跟我说话，他很快就完成了工作，但是没有离开，他一直跟我说话。我有工作要做，他也有工作要做，但是他没有离开，他只是不停地跟我说话。我意识到在我的青春和容貌上，他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他自己的儿子，他好像在那里跟他的儿子说话呢。但是他说的越多，他的情感就越激动。他终于对我说，我不该让他这么做那个工作的，我真的不该让他做的。他说那是一个星期天，为了帮助一个朋友，詹姆斯让儿子带着翻斗车去帮助一个朋友，而他没有去教会聚会。在詹姆斯的心中，这个罪过夺走了他儿子的生命。我们要说多少次呢？神把我们的罪放在他儿子的身上，使耶稣为我们死。苦难并不定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的罪把耶稣定在了十字架上。罪的刑罚，不管是过去的、现在的，还是将来的，都加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。神所要的是熬炼精金，他知道我所走的路，他试炼我，比使我像金子一样。神的意图是要炼净我、改进我、帮助我，要帮助我们 最终看到神自己的荣耀和良善。神不轻易发怒，在这个意义上说，神如果容许我们以某种方式被伤害，那是因为我们与天空中的恶者相交。神把我们的罪的刑罚加在耶稣身上，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。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破碎和堕落的世界里。但是如果我们在黑暗临到的时候，认为自己的罪导致了这一切，那么我们将无法有健康的灵魂生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要明白，黑暗不会定罪神的子民，否则我们将看不到神在黑暗中的旨意了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蔡伯恩博士所教导无尽恩典节目。今天的题目是熬炼金经。好的，蔡伯恩博士，我被你的信息深深的吸引。你说苦难不会自动定神的子民有罪，我们需要一些实用的方法，以便应用在我们生活中那些会定罪我们的感觉。当然，这些感觉是不符合神的真理，我们该如何处理那些的感觉呢？
是的，你确实抓住了关键字。我强调这个词就是自动的。苦难不会自动的定神的子民有罪。相信圣经的人们和那些寻求信仰的人们都会说，啊，我明白了，神不会在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自动定我们的罪。但这难道不意味着有时候神会定我们的罪吗？如果我在挣扎，如果我的家庭有麻烦的事情，那么神是因为我做的某些事情要打垮我吗？我的内心有声音说，神仍然可能会让我面对困难。这就是我们会有的想法。很多人错误地认为，如果有人遇到了麻烦，那就是神加给他们的。原因是他们把事情给搞砸了。我们必须要说的是，神也许会惩罚人，这是真的。神可能试图把你从毁灭的道路上，或者对别人的伤害中拉回来，并把你带到一条更好的路上。如果神这样做，那是因为他的旨意是美善的。于是你说，啊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我辜负神的期望，我总是会想起圣经上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另一方面，如果有什么麻烦的时候，如果你让圣经对你说话，圣经也会说，对吧？如果你把这些都交给神，神会饶恕你，你会再次与神恢复正确的关系。
是，我喜欢这种的说法。我自己带领了一个小组，我和丈夫都有参与在当中，我们尽力地做好小组长的工作。可是小组当中似乎有一个两个人，他们一直处在困境的里面，这的确是一种困扰。对于那些背负着愧疚感的人，你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？
好的，我想帮助他们找到内疚感的原因。当然，他们应该花时间参加小组。我们必须问自己，当乌云临到的时候，我是否以荣耀神而活？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为我们经历了何等大的恐惧，他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，赦免了我们。既然如此，我一直处在罪疚和悲伤中是好的吗？是正确的吗？某种意义上，这难道不是否认了基督的宝血赐给我们的功效吗？
是，这也否定了神的大能。
是的，否认了神的能力。那么我们还认为长时间感觉糟糕是荣耀的吗？相反的，我们要说，主所赐的喜乐不仅是我们的力量，也是神赐的礼物。如果我从不让神的恩典释放我，那么我就拒绝了这个礼物。
蔡博士，你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？你从来没有对自己感觉到糟糕或者是愧疚吗？
请听着，我们都是父母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挣扎。我认为我最大的挣扎是作为一个父母，我得看着孩子们在挣扎。我的内心说，因为我搞砸了，神给他们苦头吃。他们成长过程中，我们没有足够多的礼拜和聚会。
对，会有这种的想法。
请听着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我必须说，神并不会让孩子们担当我的罪，所以我必须把事情带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，过去我错了，我向你承认，但现在耶稣是我的中保，我爱我的孩子，耶稣也爱我的孩子。因此主啊，即使我错了，我要请求你为我的孩子做永远正确的事。我要让福音对我的心说话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相信神的恩典比我的罪更大。是的，我知道乌云临到，但我也知道神能驱散乌云。
谢谢你，蔡伯恩博士。我知道今天的题目可能会引起弟兄姐妹的好奇心，我们邀请你浏览我们的良友网站，参考相关的讯息，或者是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 1322-9966-122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把黑暗与神的属性联系在一起。蔡伯恩博士提到，黑暗并不属于神。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芳华，欢迎您下次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。愿神赐福与您。